好，我们回到课堂啊。过了一个年呢，师父在过年期间也思考我们这个课程，有点反省，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多久才能讲完啊？曾经有同学问师父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根据师父以前的经验，这种课程是夜长梦多了，越久越不利这样。但是师父发现在准备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如果不说明的话，会变成囫囵吞枣，会消化不良，那就陷入两难。那以师父的个性是那种老牛拖车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是可能把一些事情讲清楚，那我们有些地方如果可以跳的话，我们就跳，用跳的方式，或是大概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扼要的说明了哈。因为师父发现有些东西如果不讲的话，那可能大家也不容易吸收到导师他背后所要表达的一些很好的内涵，所以就只好慢慢讲。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进度，所以我们再看往后的情况，可以快我们就快，那没办法快就只好就是细说。那关于这个法门的部分呢，我们即将要结束般若法门哈、那般若法门之后呢，我们就要谈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它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法门。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净土法门是初期大乘佛教当时流行的这样的净土法门，跟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在期待我们的这个净土法门。那在进入净土法门之前呢，师父觉得还是要把陀罗尼门这部分做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先把般若法门这一份讲义先说完，然后接着看陀罗尼门，然后再来就开始净土法门。好，我们上次谈到第补充讲义 B1 第35页就讲到陀罗尼、那在陀罗尼这一部分，导师在第35页最上面那边、导师又谈到得陀罗尼呢，就是得到陀罗尼这样的一个能力，或是这样的一个功德呢，他能够听闻之后受持不忘，然后也能得这个辩才无碍。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陀罗尼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够不忘，然后又能够辩才？它好像是两类的不同的功用。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发生，那下面就有几段引文。那第一段就谈到从诸佛闻法，就是得陀罗尼的菩萨呢，那舍身受身乃至是一直到他成佛，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都不会忘失，是菩萨常得诸陀罗尼。那在新发的这份讲义里面有谈到，就是陀罗尼呢，它会追随着菩萨。就一旦我们成就这样的陀罗尼，这样的一个这种功德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功能，它会经常的追随着菩萨，不会因为它这个舍身然后再受身就忘失了。大家听得懂吗？我们在学习东西，就是这个这一世舍报之后，在下一世好像很多东西又再重新开始，但是 在经典里面说陀罗尼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就是他会跟着菩萨啊，就是不管他舍身受身呢，他会常随足啊，常随足。好，那这是第一段引文。好，那第二段就谈到这个得陀罗尼菩萨呢，要怎么样得陀罗尼？他说菩萨要这个闻持啊，持，然后诵历，要去背诵，然后就是要很熟悉，然后要心观了达。要对这样的一个教法呢，要能够通达啊，那了达，因为了达的缘故呢，才能够得这个陀罗尼啊。那得陀罗尼故呢，因为得到这个陀罗尼，能起这个无碍智啊。那起无碍智的缘故呢？所生处乃至萨婆若终不忘失啊。第三项又谈到这个学是陀罗尼诸菩萨呢，得一切乐说辩才啊。乐说是什么？就是喜欢于宣说佛法啊。这乐说就是喜欢说啊，乐说。那陀罗尼呢？能得这个强的试念，就是记忆啦啊，试念，或是能够得惭愧，还有得心的坚固。如果大家经常心不够坚定的话，那学这个陀罗尼也可以让我们心坚定，然后也能够得精止趣，就是得了陀罗尼力之后呢，对于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个教法，我们能够掌握到它的一个旨趣，也能够得智慧，得这个乐说无碍啊，也就是前面的类似前面的这个乐说辩才啊。好，那下面导师就说明主要。第一个圈呢，就是说依般若经说，这个是在谈上面的第二个引文啊。陀罗尼不只是诵持文字，也要心观了达，所以要怎么样去得陀罗尼？那当然我们要去深入这个法义啊，不要大家觉得去理解一个法义，它是一种文字游戏，它基本上它是一种修行方法。之一，要心观了达，然后得精止趣，要去了解它的内容。好，那再来就是义理通达，记忆力会更持久。这是导师所提到所说明，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能够陀罗尼就是总持，为什么能够记得住呢？因为我们对义理通达，所以这个记忆力就会更持久。好，那为什么会义理通达，能够有这个辩说无碍呢？主要是因为诵习多了啊，也会贯通义理，所以能辩说无碍。所以这边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义理通达，记忆力更持久；第二个，诵习多也会贯通义理，所以能辩说无碍啊。所以大家在学习一部经典的时候，除了去这个理解经文，还要反复的诵习啊，要去学这个，让它熟练，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熟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步骤之一啊。大家会一直曾经有一些法友就问师父说，那是我们这样修行好像都不够得力啊。师父就问他说，那你诵什么经？他说要诵法华经。哇，那很好，那你能不能背一段出来？他说背不出来，因为他可能以为说念一念就好，他 他没有去熟悉《法华经》的这些内容。那师父就说：“那你最感动哪一句？”这他就可以的念出来，就是一称南无佛，皆空成佛道，就是这种偈颂里面，特别是让他觉得很有信心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哦，你只要一称南无佛，那你就能够成佛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法门或是学习一部经的时候，我们在诵读它，一般师父知道就是说求平安的多，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修学，大家久了之后会觉得就是没有力，会觉得好像无欲一来就被勾走了，就没有这种那种力量。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力量呢？一定要诵习通力，然后心观了达，对这个内容呢，能够在读诵时候那些道理，一个字出现，那就从我们内心涌出它的一个真正的意涵，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时候，那这样子才能够显发出一种修行的力量出来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八点一到，这个电视就打开看连续剧，应该去诵经的，然后去拜佛，好像觉得很无聊哈。总是指师父以前出家之前有经历过，就是说要精进嘛，因为想要修行啊哈。但是久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力量，无欲力量还是比较强。那读到这个导师的书，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还缺了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去记它，也没有去认真的去明白里面的道理，然后反复的去熟悉，我们并没有做到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力量。好，所以刚才提到这两个，就是要通达，记忆力坚固，诵习多，也会贯通义理，能够辩说无碍。那陀尼中最根本是42字门啊，那成为大乘的一个重要法门。那这个42字门呢，它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看第在下面一个圈啊。那这边导师有引了《大智度论》啊，就这42字，它其实是一个音节，它一个子音再加一个啊，这样的音，比如说在《大智度论》的引文的第二个星星这边有没有这个大这个字，听到这个大这样的一个音呢，就能够能够知这个诸法无热相。什么叫无热相？大家可以理解为没有烦恼的热恼相，没有烦恼热恼相。那这42字门，它基本上它每一个音呢，它都会连接到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特质。比如说大，它是跟无热，那阿呢就是跟不生，然后那个它下面的这个第二个星星的1、2、3，第三行闻这个那字，有没有知一切法众生不来不去不作不卧啊？那这就是实相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来不去啊等等。所以这42字呢，这我们在补充新的补充讲义会再细谈。它每个字都连接到一个跟诸法实相相应的一个教导啊，比如说不生或是不灭啊。或者这边所说的这个不来不去，或者是离，或者是第一义，或者是离垢等等，就是每一个字它都连接到这个实相的一个相状，一个文字的一个相状。 好，那这是关于这个42字门。那导师在接下来的这个圈啊，就是引文下面说42字呢，它是一切字的一个根本啊，就类似英文的这个 ABC 的字母啊，所有的字都有这些来拼凑组合成。那印度的梵文呢，或是印度的文字，基本上它是拼音文字啊，所以都是由这些音组成的啊。那这些音呢，根据现代的一个研究，它有分个五个部分，就是喉音啊、腭音啊，还有舌齿唇。导师这边有个甲，这个师父又不晓得是怎么回事。那师父所学到的只有这个喉音啊、喉咙，然后这个腭、上腭啊。还有舌头，还有牙齿，还有唇啊，唇音大概就是 P 这个音啊，那所以有种种的语音，可以说一切的语音，一切的字母啊，是以 R 为根源的，所以很多人修这个 R 字门啊，修 R 字门，那从 R 而分流出来的。那喉音啊还没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也不是，所以被看作是否定啊、无或是不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它会跟般若法门结合在一起呢？那导师下面就谈般若法门认为一切但是假名失色，但是假名失色又不能离开文字啊。因为离开文字你也什么都没办法去明白，所以要依着文字，但是又不能执着于文字，所以一切文字的本源啊，象征着什么也不是。那因此呢，在般若法门里面呢，就将它视为这个超越文字的绝对，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超越啊。那、哦、这种超越，它只设是一种诸法实相的一种绝代啊、哦。所以经中里面经常用这个无生、无恶、无相或是空等等这些否定的一些字眼啊、哦。一切文字。名句都不离阿，也就不离无或是不啊。所以般若引用，我们看到第36页42字母，那它不但是可以通晓一切文字，那更重要的呢，它是要从一切文字而通达超越名言的一个自证啊。所以这边师父在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般若经，我们本来应该在阿含经里面就是有善有恶，对不对啊、哦、但是般若经偏偏就跟你讲没有善没有恶等等之类的语言，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涅槃或是诸法实相的一个正境啊、哦、在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正境，它是超越语言的，超越这一些这种对相待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无不非，它不只是一种否定，那它更是一种超越，就是要让修行者明白，一定要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那这样才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它就是要表达一种超越。而不是去否定一个什么价值观啊、哦，就是说，他会用一些这种否定的这一些词句，但是他不是要去否定什么，他要表达是一种要超越，而且是两边对举啊、哦，没有善，但也没有恶这样子啊、哦，因为两边对举，那他所要表达是一种低义的一个情境啊、哦，所以。大家要了解般若经它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风格，它的一个指涉的一个内容啊。 那在下面导师就说般若经的这个智门陀罗尼呢，也就是前面这个42字啊，阿拉帕恰那，然后以这五个开始啊，若闻若诵，若受若诵，若读若持，若为他说如是，当知得20功德。就是说修学这个智门呢，你若去听闻啊，去受持啊，去诵读啊，或者是为他说，会得到20种功德啊。这20种功德在讲义也会谈到啊。那导师特别提到20功德中得这个强势念，还有乐说无碍啊。强势念就是能够得记忆力会更好啊，然后也能够乐说无碍，能够通达啊，那更能这个善巧分别了知一切法门啊，也就得智慧。所以这个智门的功德都没有说到这个消灾障等神咒的效用。跟我们现在一般所知道，陀罗尼这样念一念呢，可以保平安啊。如果小孩子受惊了啊，念一念可能会好。在般若经里面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效用啊，主要都是跟这个智慧啊、记忆力有关系的啊。那虽然这个。42字门是一切文字的根本，那后来是作为一切名咒的依据，但是般若经的一个本意呢，还只是用来作为通达实相的一个方便，就这42个字基本上就是修行者透过这一些这个字音呢，来意念这些诸法实相的这一些种种的，在经文里面所教导的种种啊，所以这个42字门是要通达实相的一种方法啊。好，那这是简单的说明关于陀罗尼啊，特别是陀罗尼有很多种啊，那其中有一种。它是通达诸法实相的一个方便，叫做42字门。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啊。那这边就比较简短，但是也有一些内容需要说明啊。好，第一项呢，就是谈到，因为我们之前又谈到这个般若法门，还有。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也有分前中后哦，教学内容不同，还有上品般若。那这些般若，他前面都有谈到，他们有各自的这个教学的特色哈。那在原始般若，因为《金刚般若经》导师特别是提到，跟原始般若是相近的一个法门哈。那原始般若就是透过这一种反争哦，就是佛问须菩提一个问题，那须菩提没有回答，还反问佛陀说没有菩萨，也没有实有没有实实在的菩萨，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名为般若波罗蜜，那我要教菩萨什么？教什么东西般若波罗蜜，或者教菩萨什么东西名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佛要他加个东西，但是他却跟佛陀说这些东西都不真实，你要我怎么讲啊？那佛陀说你讲得太好了，你这样讲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它是一种很特别，大家可以翻一下讲义啦，这个原始般若他用反劫啊，反劫这个是在在第8页开始啊， 原始般若，那它的特色呢，它的特色是启发反劫修正的，在第八页的第一段，就是般若原始般若法门的教学特色，它的文字都是在启发的，反劫就是说当佛命须菩提讲一段教导，但是须菩提不但没有讲，还反问佛说这些东西都不真实，你叫我怎么讲，那这个其实就已经在讲了，它是一种反劫的一个方法，那它的一个目的是要你修正，你如果能够依照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去反观，诶，什么是菩萨，真的有菩萨这样的一个五蕴吗？还有真的有一种法名为般若波罗蜜，如果大家能够跟着须菩提这样的反劫的问题然后去思维，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种去入实相的一个修行、哦、那这个是原始般若。那金刚般若导师说他跟原始般若是有比较接近，或者他的年代是相当早的、哦、好，那第一段这边又谈到金刚般若他着重在无相、哦、无相的一个法门。其实无相离相也就是离执，在般若法门就是离一切执啊，无这种无受就是受，就是执受的意思啊、哦。那这边导师有说，《金刚般若经》他一直在谈无相这件事情，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哦，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要见诸相非相。要离一切相、哦、不能执着于相、哦哦、或者是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亦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所以这也是一种离相、哦、离一切诸相名则名诸佛，或是一切相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哦、或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都在谈无相或是离相，这个是金刚般若经特别重要的一个教导，或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导，离相或是无相。那导师说这个跟原始般若这个无受三昧是三昧不可以相来得，我们看到第37页称之为离相门一样，就是说他跟这个原始般若这样的一个无相三昧的一个教导它是相通的、哦、好，再来就是金刚般若经它不谈空，它谈无我、哦、那导致说般若蜜跟空呢本来没有必然的关系，那空是在般若的发展中慢慢的重要起来的。那金刚经说无相，或者说无我。那导师说这边的无相呢基本上就相当于般若经所谈的空。那般若金刚经说无相没有谈空，那导师说这是保持着原始般若的古风，原始般若就是在小品般若经的初品，主要好初品那边并没有，那边的教导里面并没有谈到空的一个教导、哦、所以导师说是金刚经他不谈空，他谈无相，它是跟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是一致的，他说是保持原始般若古风，那 言下之意就是他是继承原始般若，在原始般若之后的一个法门的一个修学啊，的一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法门啊，一部经这样子啊。好，第一点就谈到这个无相。好，那刚才导师，我们刚才谈到导师说般若跟空没有必然的关系，那这边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份讲义的24到25、哦、那24、25这边就提到，就是说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本来是跟空并不一定要有关系，那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跟空位有关系，主要是在中品般若初分的教学里面，他把修学般若波罗蜜就是修学空这样一件事，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什么叫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去学空，所以就变成学般若就是学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出现了。但是如果大家去读般若经的时候，他特别是小品的初品，他学不学般若波罗蜜跟空没有关系，跟学空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没有关系上的连结。那会有连结是中品般若经的初分的教学做了一个连结，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是不是学般若波罗蜜，学习般若就是学习空，就变成等同、哦、那这当然也是跟这个龙树菩萨中论也有关系、哦、因为它里面就在谈空嘛、哦、佛空跟法空基本上它就是般若的一个核心、哦、所以我们现在观念就是这样，但是在般若经的教学里面，空跟般若波罗蜜它不一定是等号、哦、啊，这个是附带说明的。好，那再来第二项就谈到《金刚般若经》里面的菩萨行着重在无我、哦、那这里面导师也引了很多经文，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哦、在习惯于大乘我法二空，或者还有这个声闻，或是小乘我空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佛弟子，这边学者就是学佛者、哦、对于菩萨行众无我而可能会感到相当难解、哦、意思就是说应该要无我也无我，我就是无我就是我空嘛，应该也要谈法空，为什么只谈我空这样子、哦、好像谈得不够完整或是不够彻底、哦、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个说明，他说在中论的观法品里面有谈到这个修行者他是透过无我我所而悟入即灭无系论的诸法实相、哦、要悟诸法实相要透过我空，如说灭我我所着故的一切法空无我慧名为入。那在印度古传的般若法门，它是以无我悟入实相的，并不是以这个法空来悟入实相。菩萨当然要学习法空，但是在悟入实相的时候是透过无我的这个观照而悟入诸法实相，这是般若经的一个特色。因为悟入诸法实相是无我，无我就是我空，它才是一个关键，所以它特别着重无我。但如果比较完整的讲，应该要谈 我空跟法空，但是般若经它着重在这个悟入实相，所以它是特别重视无我，应该是导师要表达的意思。好，那原始般若并举菩萨跟般若，那就是菩萨就是我，般若就是法嘛，阐明菩萨跟般若不可得，就是我跟法不可得，也就是我空跟法空。那菩萨我与般若法的不可得空，它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好，这是第二段，般若经的菩萨行着重在无我，无我行。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三句论法。那这三句导师依导师的一个见解呢，它就是二谛，依二谛来明一切法。三句里面它是二谛观。好，那原始般若以来着重自证的内容，以法性为定量。所以法性就是以法性就是诸法实相为依这个最高的依据了。所以一般人他是不能信解，所以会惊怖然后疑畏。那中品般若他处处以二谛来解说，就说原始般若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句啊，他是要让这个听众直接误入诸法身，所以那些经句都是带着否定的，一般人他是抓不到边啊，就是为什么他要否定这些善法呢？那因为诸法实相中没有这种能所的对待，或是二元的对立，善恶这些东西，这个都是超越的一个境界，所以会有这些内容，所以不容易让人家信解。到中品呢，他就说这个是低义谛，这样的内容应该是说低义啊。或者说这边就中品般若就以二谛来解说，他说一切的教说不是第一义，第一义是不可施设的啊，那一切但是世俗施设的一个假名啊，能够施设都是世俗，但它又是假名啊，所以在中品般若他就用二谛来说明啊，哪一些是可说，哪一些是不可说啊。我们看到第38页，好，那38页第一个圈呢，就谈到《金刚般若经》的一段经文啊，它就是三句的论法啊。那经文有谈到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好，这个一听不熟悉的人就会觉得迷迷糊糊，但也有人说这个什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啊，这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了。那导师对这一句话的一个理解比较平实一点，他就是说所言一切法者，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境啊的一种见闻觉知呢，在第一义中它是不存在的啊，即非一切法。所以第一句是举法啊，第二句即非一切法是曰第一义说啊，是故名一切法，那它是曰世俗谛说啊，也就是。世俗有胜亦无，世俗有胜亦无，这个是中观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对一切法的一个理解啦。所以这三句呢的一个理解，就是第一句是指我们六根对六境的一种认识呢， 在从第一义来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并非是真实的啊。那它是真实，只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施舍，只是约世俗地来说才有这样的一个施舍啊。是故名一切法啊。世俗假名有啊，圣意毕竟空啊，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金刚般若的三句，相信是中品般若的二谛说啊，经简练而化成公式的啊。那之前导师在前面有谈到，就是一切法不可说，那为什么又要说？那导师有提到中品般若是用二谛来说明一切法既然不可说，那为什么还要说？不可说是从第一义来谈，那要说呢是从世俗的一个角度来而说，因为不说众生没办法明白。但是圣意是离语言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这种诸法实相的境界，它是没有任何文字的一个施舍的。你怎么用文字施舍都没办法表，但是不表达众生又不明白。所以它有它的困难处，但是还是要表达，但是就是用一种比较正确态度来明白这样的表达，它只是一种施舍，它并不是真正的指涉或是代表诸法实相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导师有说小品般若用矛盾法来说明，矛盾法基本上师父的一个理解还在理解当中，但是金刚经这样的一个句法基本上它是二谛的一个句法，二谛的一个理解方式。好，那这整个般若法门的一个解说呢，那我们大概看一下。那从原始般若到上品般若有一贯的重心，就是着重菩萨行。般若经它重视菩萨行，它虽然谈的是智慧，但是它重视菩萨的行。那菩萨行它以般若为主导为导。那由于菩萨他要遍学一切道，所以又从般若呢进而学六波罗蜜，然后再进而万行同归啊，就是从原始般若他是以只谈般若嘛啊，然后下品呢他就谈六波罗蜜，然后到中品呢一切法都能够成为菩萨的一个法门啊，就这样子一个扩大。好，那这个是这个原始般若上品般若一贯重心就是菩萨，那这样菩萨行从原始般若的般若只谈般若，然后到六波罗蜜，然后一切行都是菩萨行啊，这是第一段的一个重点。那第二段呢就谈到金刚般若它是重大菩萨行，然后重视对佛的一个体认。那什么叫对佛的体认呢？就下面所导师所引的这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般若金刚经一直在谈什么是如来啊，怎么样见如来啊，不能以三十相见如来啊，然后离一切相名为佛啊，就是说跟佛有关系的这样的内容相当的多啊，所以基本上他的修行是很着重怎么样认识佛啊，对佛认识不清楚，那就修行就会偏差啊。 所以宋师佛的体认就是指的这些内容。好，那我们看到第39页。那39页其实这边这些内容都是跟佛有关系的、哦、都是跟佛有关系。然后39页这边的二下品到上品是众法、哦、那金刚般若经是众法又众佛，什么意思呢？在般若经，也就是小品或是大品或是玄奘大师600卷的般若经，在讲到这个较量功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供养佛塔跟供养般若波罗蜜，哪个功德大？在般若经都说般若波罗蜜大、哦、供养佛塔的功德百千万分之一的不如这样子、哦、但在金刚般若经它有一些这观念上的一个不一样，就是说法跟佛它是一样都重视的。那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第二段金刚般若他众法又众佛这个刮胡二、哦、那这边就是说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哦、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这部经在的地方，或是只是某个人念了里面的一小段经文，那这样的地方呢，一切天人都要来供养、哦、当我们诵这个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德、哦、如佛塔庙就跟佛这个佛塔一样、哦、就是有经句的地方要受到尊敬供养，就如同有佛塔的地方、哦、要去尊敬供养这样子。那这个四句偈呢，当然有不同的解说了，有人就是说因为里面有两个偈颂嘛，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或者说一切那句怎么背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谢谢，如梦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两个偈。那当然可以这样理，但是导师有比较广义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因为在般若经里面，在印度都是用几颂来安例，比如说小品在印度叫做八千颂般若经，颂就是几颂的颂，然后这个大品呢就是两万五千颂，那玄奘大师的600卷大般若经的第一会呢它叫做十万颂，所以这些经都是以偈颂来数来安立名称、哦、那这四句偈其实就是32个音节、哦、因为印度的这个偈颂啊八个音节为一句、哦、就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哦、那四句呢就有32个音节，所以32个音节就把它数为一个偈。那所谓八千颂就有32乘以八千，有那么多个音节的一个音这样子，所以所谓四句偈就是有32音节那么长的一段经文。那这当然也可以把你理解成就是只要是这部经的一小部分，那天人都应该要恭敬供养，这是这部经诵读这部经的一个功德，那就如同塔庙，所以《金刚般若经》它对于这一个佛跟这个法呢，它是平等的。那在这个小品般若经一直到上品呢，他们在较量功德都是重法的，所以他们两种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有一些偏重上的一个不同、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了、哦、那时间也到了。 里面还有一些部分是不是有点跳，我们下次再把最后这个金刚般若经最后那几个引文再重点式的跟大家谈一下、哦、那我们就这一份讲义就圆满，那我们就进到这个陀罗尼门这一份讲义、哦、好，那现在大家把东西收一收，然后静坐一下，我们再来回向啊，对对，好，在这边公布一件事，师父没有练陀罗尼很容易忘，刚刚我们这个你的名字我忘记了，师父很糟糕，叫什么莲啊，凤莲，对，就是提醒师父下星期五是2月28和平纪念日，那我们停课一次、哦、那请大家要记得复习、哦、不要现在是不是最怕这种中间有停一次，下次回来一讲大家脸色都茫然，嗯，什么应该讲什么、哦、有一些啊，有，但是大部分人的同学都还不错、哦，那我们静坐一下，然后再回向。